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表达了对卡特的哀悼，他说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美中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对此予以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社媒平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这个字条星期一早上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一度是第三名最受热议的话题，而截至当日的下午六点，共收到约6000万的浏览量和约8000万的讨论量，其中多数中国网民都对卡特持正面的评价。例如中国官媒环球网的一则相关发帖之下，就收到逾600则的留言，怀缅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位于广东的微博网民某某新永不躺平留言就称赞，老好人卡特真正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江西网民奇幻魔法森林中的阿布更留言细数卡特生前的三大历史贡献，他就这样写，他见证了历史，他是一个优秀的和平主义者，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历史的闸门，推动巴拿马运河的收回，并且帮助埃及攞回西奈半岛，他身上拥有的善良品质确是值得肯定。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卡特除了促成美中建交，还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有好友好的关系。各界悼念卡特的同时，他呼吁中美两国应该重拾当年的友好。他就说，
卡特总统在当时呢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的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做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
卡特前总统在当时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所称。备受称赞的政绩除了是美中建交，在1978年的时候，在时任的埃及总统萨达达和以色列总统梅纳贝京之间协调，促成中东和平曙光的大围型协议。不过相对于中国人的褒扬，台湾方面就对卡特持负评。在台湾人惯用的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充斥着对卡特的严词批判。例如资深新闻工作者蔡汉芬就发文说，卡特曾经在99年造访台湾，遭到时任国策顾问的吕秀莲质问，他还要求卡特要为断交一事向台湾道歉，不过卡特仍然回应他当年美中建交的决定是正确，虽然他都很遗憾当年的决定对台湾人不完全正面，但是不应该由他负责。卡特还以台湾民主人权经济在20年间有所进步为由，去说他无需向台湾和台湾人民道歉。对此蔡汉芬就这样写，和中共建交并出卖台湾的卡特终于走完人生旅程，此人短视近利，拜尼克逊水门丑闻之次选上总统。台湾前驻美副代表、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寇少林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在美中建交45周年的今日来回顾两国的关系，实充满反讽。寇少林就说，中华民国自1979年和美国断交之前有几十年的盟友关系，还在二战的时间并肩作战，但是卡特无视美国国会对变更两国协防条约前需要咨询国会的决议，并决定断交之前亦都只是给中华民国7个小时的时间因应，他认为这样是非常没必要和有瑕疵。他说他接触过的10多位美国决策人士都不认同卡特的做法。
后来我个人呢也访问了很多位当时候参与决策的官员，有一些给我反映他觉得 这样子的处理的办法是不妥当的、不正确的，也不是一个对待
多年。他就这样讲。后来我个人都访问了很多当时参与决策的官员，也有一些跟我反映，他觉得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妥当的，是不正确的，也都不是一个对待当年盟友的方式。他还批评对于美国出台保护台湾安全的台湾关系法，卡特除了以总统身份完成签署之外，也都没有扮演太多角色。至于美中建交之后，裘少林就说这45年来中国根本不感激美国在80-90年代以来提供的各项经济协助，包括永久最惠国待遇等等，近年还对美国越来越趾高气昂。例如2021年3月19日两国外交高层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就是经典的范例，当时中共中央处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就对着美国外交官几乎咆哮，长达16分钟火药味很浓的谈话入面，就脱口讲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大白话，等于狠狠打了美国一巴，亦都让美国关系瞬间跌到谷底。裘少林说，相较于中国，台湾和美国断交之后，从80年代被美国踩在脚下陷入国际孤儿的处境，但慢慢走出备受美国肯定的民主成就和经济奇迹，因此对卡特身后的功过自然有不同的评断。而截至截稿之前，台湾外交部尚未对卡特的死讯发布任何声明。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